正我会剪。
周六大早上嘛，
三个在这买醉的人，反正想到哪儿聊到哪儿呗。你给我推荐的这个叫什么？
等会儿这段掐掉。
闪烁其词的第一期呢，今天周六中午12点啊，我在一间酒吧，然后三个买醉的人就聚在这边。今天非常高兴啊，我请到了我这个前同事，有另外一位这个精酿啤酒界资深的人士啊，但主要都是啊酒鬼界资深的人，然后聚在一起聊聊什么呢？这个虽然夏天已经过了，但是
还没过
对吧？啊，但秋天也可以聊聊什么呢？聊聊精酿啤酒。我们都说了，在酒吧里面，我来聊聊精酿啤酒。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桑尼
，OK， 我是桑尼，那个一个资深的精酿爱好者。那我给自己贴的标签呢是 IPA addictor， 就是我基本上只喝 IPA。
哐当，
我呢就叫哐当，然后吧，喝了很多年的酒吧，然后自己很喜欢，精酿各种的类型都搞过，然后自己搞了一个小酒吧。到全国到处喝酒嘛，我就是一个
全国到处喝酒。
对对对，我是可能比他还要。涉猎的都更广一些，它只限于 IPA， 我可能会各个风格我都会很喜欢。
OK， 好嘞，行。我是派克啊，然后那个作为一个几乎从来长到30几岁，几乎从来没怎么碰过酒的人，然后今天这个找了两个资深酒鬼过来聊聊精酿啤酒这个事儿。为什么聊这个啊？是因为我在开始想做播客的时候，其实第一期想做的就是关于精酿啤酒的东西，因为我身边有桑尼啊，资深的精酿啤酒爱好者，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从来不喝酒的，所以我对于这个东西还是抱有很大的兴趣。因为在我的认知里啊，酒这种东西按照中国传统教育来说是不是特别好的这种东西，对吧？抽烟喝酒这种东西尽量避免，所以我长大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怎么酒，但是这个桑尼一直来特别推荐这种精酿啤酒相关的这一些东西，非常非常感兴趣，特意找了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找了两位资深的人过来聊一聊。然后你们接触精酿啤酒大概多久了？
我是从2013年底2014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喝精酿。
你呢桑尼呢？
估计也有精酿啤酒应该是有5-6年吧，
5-6年的时间了。 对，
对，但是大概有10年前就不太满足于工业啤酒的这种味道了，所以会找机会找一些比较偏门的，或者是目前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些国外进口的一些啤酒，比如说一些德系的啤酒，对，从这些啤酒开始喝的。
OK， 那跟我时间差不多，虽然我没喝，但是我听精酿啤酒这个概念好像差不多也就是3-4年前4-5年前提的越来越多。因为之前的话就说啤酒嘛，啤酒就超市买的这种啤酒，但是3-4年前我第一次听说精酿啤酒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比工业啤酒更高级一点，因为毕竟它前面加一个精嘛。所以正常来说我们认知的精酿啤酒其实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这种工艺，或者说价格，又或者说品牌都比普通的像哈啤啊、三得利啊这种要更好的啤酒吗？
对吧，那我就简单说一下那个精酿啤酒这个东西概念还是怎么样过来的。像你刚刚所说的几年前才听到这个精酿啤酒这个词嘛，
对，3-4年前才听到的
啊，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在2015年的样子吧，才在中国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的。最开始呢，这个 craft beer 呢是就是精酿啤酒是从 craft beer 这个英文单词然后翻译过来的。最开始翻译的时候是在国外，大概是2004年吧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互联网的这个兴起吧，在全世界呢形成一个潮流。当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刚开始翻译啊，翻译成的是叫不是叫精酿啤酒，
叫什么？
是叫那个手工啤酒。
手工啤酒。
哎，对对对，
这些都是装逼指南啊，就是以后你到一个精酿酒吧里面碰到一个妹子说起来，对吧？你这些东西，都是吹逼的资本。
然后，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吧，然后开始流行，就是说翻译成精酿啤酒，大家觉得这个精酿啤酒这个词比较高大上，然后慢慢就沿用下来了，然后。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刚才有提到过，2015年的时候呢，整个国内的资本国内涌入到中国市场，然后国内的资本呢，资本市场 开始注意了，这个精酿这个东这个行业开始有资本涌入，然后就慢慢的各种的地方会推广宣传起来，然后你就会慢慢的知道。
没事，你继续说，我去续一杯啊。
一说资本进来就有点吓人啊，这个感觉什么东西一资本进来之后的话，就像炒房、炒楼、炒币一样。然后精酿现在在国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经过这几年，如果算2015年进来的话，差不多这也算有个4-5年左右这个发展，算是比较普遍了嘛？其实应该不算吧。
现在呢，整个行业吧，还算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势。在中国呢，还是不知道的人比较多。你知道街上随便拉几个人，拉10个人中，可能有9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精酿啤酒。
对，就是我自己也是只知道这个名字啊。对于精酿啤酒这一块，到底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了解的。那这个精酿啤酒它有没有什么这种派别啊，或者什么？按照我常规认知啊，在红酒里面就是叫什么？法国啦，对不对，是比较牛逼的。然后新世界这种澳大利亚这种也会产，精酿啤酒有这种区分嘛，这种流派啊、派别啊、这种品牌啊，这种
精酿啤酒可能更多的是从风格角度来进行区分。像这种的很专情的，专注于 IPA。 那你聊聊为什么你那么喜欢 IPA？
哎，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它的这些分类，像 IPA， 然后包括像你说的，就是说你什么都喝，它到底有哪几种分类？
来，这个我来说一下吧。就是啤酒根据它的这个发酵的这个方式不同呢，基本上是分两种。第一种是我们传统工业啤酒，就是比如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大绿棒子、百威这种，都属于拉格。拉格呢，它是属于底层发酵，就是它的酵母呢是沉在这个发酵罐的最下面，它的相应的发酵的温度呢相对会比较低一些。那相对应的呢，就是这个上层发酵，上层发酵对应的这个啤酒的种类叫做艾尔。那我比较喜欢的这个 IPA 呢，其实属于是艾尔再分支的一个种类。那这是啤酒的两个大类。那这两个大类呢，再扩展其实是有上百种的这个啤酒的种类。那每一家呢又有自己独特的配方，那就会形成每家自己独特的这种口感啊。所以这个消费者呢，他可能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口味的不同啊，选择自己喜爱的，或者是像我这种就是一直在寻找可能更加适合自己的这种 IPA 的种类。
OK， 所以我的理解对不对啊？你们听一下，就是听过你们这么说，我是觉得精酿啤酒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小众，但是由于这种制作体量会更小，然后的话更容易自己把控，所以它可能会根据比如说这个精酿品牌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个喜好去做一些改变，所以说它的口感会相比那种批量生产的，这样你说的像百威啊、三得利这种更丰富一点、更细腻一点，但同时由于体量比较小，所以说渐渐就形成了一个和工业啤酒相比更小众一点的群体。
对，这就是精酿的魅力所在嘛。那个它的本身就是一个小众，而且它很容易做，因为你酿啤酒嘛，就四个东西：水、那个酵母、酒花、还有那个
麦芽
嘛，然后就这些东西，然后来形成的。你看它能形成世界上这么多不同的口味呢，其实你就是可以往里面加不同的工艺啊、不同的酵母啊、不同酒花，然后来形成不同的口味。甚至我可以往里面加一些增味，比如说什么巧克力啊，
这些都可以吗？
咖啡、
对，都可以。
就像你刚才喝那个桂花呀，这都是在酿造过程当中直接加进去的。
上一次我在北京有喝到一个香椿炒鸡蛋的。
香椿炒鸡蛋的啤酒。
对，那个味道让我现在。
怎么做？您酿的时候把香椿炒鸡蛋倒
倒进去。
那个什么，还会有什么削一些果泥啊，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会让这个酒的口味会变得特别特别多，特别。就是每一个都是酒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喜欢。
对，
就像你创造菜，像你做菜一样，烧菜一样。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 freestyle 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就是它毕竟不像工业啤酒，它需要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作业。就像百威，我们可能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我们喝的百威的口感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精酿啤酒呢，它会有更多多元化的一些配方会在里面，所以它会更加的精彩。
OK， 那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其实酿啤酒四个最基本的东西是啤酒花、水，然后麦芽，还有
酵母，
哦，还有酵母对吧？那这四种算是底料，就正常情况下，如果什么都不加，只靠这四种也可以酿出啤酒。
对，
然后
这是最基本的。
在精酿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根据口味和风格的不同，我可以自己去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可以。
对对对。
那，你给我推荐这两杯颜色差这么多，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一杯这么深，一杯这么浅。
那首先，它酒的风格就是不一样。这个应该，这个是比利时小麦。它小麦的这种酒体呢，本身就会比较清澈一些，它的泡沫会比较丰富一些。
嗯，
我给你推荐这两款呢，都是比较适合新人的。
嗯，
这是棕艾，是适合，是有点酸甜的口感。勃艮第女公爵，这是一款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酒。这两个的酒的区别，你看第一个呢，从颜色方面，然后口感方面，一个是香甜的，一个是酸的。然后泡沫丰富程度上上刚打的时候，你看你现在放的时间有点长了，你看经常不喝酒了，到现在，
这个很酸，
这个就是酸啤，
还好吧，这个算是还不错了，一个酸甜的很入门级的一个了，
对，但
没有那么的酸，没有那么尖锐的酸，
女公爵
你可以喝一下，我这个
泡沫会比较细一些，
对，我这个是三魂的，
哦，操，你这个是更酸，
对啊，我这个是进过桶的，是较长的啤酒啊。
那对于像我这种就是几乎不接触啤酒的人来说的话，这种啤酒风味或者说口味到底有什么特别大的讲究？因为每次说到像这种品酒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感觉的，就是说我每次听到品酒这种东西总觉得玄学大于科学，我一直在想，你真的喝得出不同品酒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风味差别吗？那当然这两款很明显，一个很淡一个很酸，但是实际在品酒过程当中，比如说像红酒，我一直怀疑就是说你真的能靠一口喝出来，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产区，这个东西是几几年，60年还是65年，你们听过网上那个关于这个耳机的一个笑话段子吗？我一直以为品酒这个东西和这个耳机段子特别像，就是
包耳机的玄学，
对，包耳机的这个玄学，说对对，说我那个听耳机不能在上午听，因为上午送过来的电都是那个三峡的水电，会让我这个声音特别冰冷。然后我也不能在晚上听，因为晚上我们这一块区送的电是那个大亚湾的那个核电，就工业质感特别强。我听音乐欣赏音乐必须在下午3点到5点，因为这段时间是新疆塔克拉玛干的风电啊，它会让人声很柔软。那啤酒风味，然后这种不同的这种差别，你觉得？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吃得出吗？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两块吧。第一个是你的喝酒的经验，就是你喝的多，然后你对于这个每一款酒它大概的味道和成分，会有个大概的了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想到哪了？刚想多少？
喝口酒，喝口酒，喝口酒就能想起来了。
其实吧，像这个呢。在世界上已经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和一些的
哦，是有标准的吗？
对，有一些标准。
刚想起来，就还有一个就是天分，对，
天分。所以铺垫了这么久是想说自己牛逼对吧？我没天分啊，行，这得配一杯，这得配一杯。
也不是，就是其实喝酒啊，喝上头了，你其实喝很多酒都是差不多的。对。
那对于你来说，就是说，如果说。能养成一些辨别出不同风味，然后知晓不同品种，然后能通晓一些精酿啤酒经验，你觉得大概喝上多少年可以？
这个其实很快，就是你如果真的对这个非常有兴趣，平时除了这个自己去喝以外，你还去看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去有兴趣的去钻研它，其实很快，可能一个星期你试了不同酒，你大概知道这个酒的品种是什么样的。
OK， 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大家第一次喝酒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不是说喝精酿啤酒，就第一次接触酒大概什么时候？
这个我比较晚了，对，我其实直到大学的时候其实对啤酒都不是太感冒。
嗯，
对，然后大学开始慢慢喝一些现在所谓的工业啤酒，然后后续再接触一些国外的啤酒，
包括
whisky 啊之类的。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
嗯，
我吧第一次接触酒精呢，是小的时候牙疼，那个偏方就用筷子啊，要蘸一点酒啊，
酒精吧，
就蘸一点那个我们东北的是那种高度的白酒，然后到我那个嘴里
牙疼的地方，
牙疼的地方。
我这是哪儿的偏方？
我也不知道，很小的记忆很模糊。
你东北哪儿？
辽宁的。
我也辽宁的。
我是丹东的。哎呀，老乡，来老乡，
我是铁岭的。我是辽宁铁岭的。
干了吗？
我们之前还没有问过这个矿刀是哪儿人啊，这个居然发现是老乡，我是辽宁铁岭的，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来上海了，然后大概10岁不到吧，然后 然后举家跟着我爷爷啊，然后爸什么就全过来了，所以说实际我这20年都长在上海，
新上海人
啊，也算差不多啊。我基本上从小是从来不喝酒的，然后第一次接触酒就像桑尼差不多是在大学，所以第一次喝酒就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生理阴影，所以说也导致我之后对于酒精一直是相对来说比较抗拒
的。你应该属于酒精过敏，
应该是吧。反正我印象当中第一次就是喝酒就是在我大学生日的时候，那时候你懂得读大学嘛，就是生日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钱，基本上就寝室的人聚在一起，当时有人提议说喝点酒，那我想着喝点酒就喝点酒吧，然后咣当哗操弄了两箱，弄了两箱过来之后的话
还记得什么牌子吗？
应该就是三得利这种东西吧。然后的话你得配点菜嘛，我记得我当时学校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烧烤摊，然后的话各种各样的这种烧烤，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是烤鸡架，没什么肉，就全都是鸡骨头，但是烤的特别香，然后弄了十几串，然后就在那里喝，我估计大概也就喝了一瓶左右，一整瓶，这应该是我第
一
次，对，一瓶三得利，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么多酒了其实。然后接下去的事儿我就全不知道了。第二天早上我同事哦，不是同事了，同学告诉我说我喝完之后的话就是说要吹吹风，说有点难受，然后的话他们就看我在阳台上面了
去屋顶吹风
然后他们怕我出什么事儿，就在旁边看着我，然后我走到那儿之后撸撸头发，然后哗就往下吐。
哇塞，
其实正常情况下呢应该没什么事儿，因为我们当时的寝室是二楼，下面是个花坛，那就当施个肥了，但是当时起风，所以一吐之后呢就吐到这个一楼的那个阳台里面了。
还好楼下不是女生
寝室，是男生的，一楼就阳台里面了。我印象非常深，我们一楼的那个宿舍是我们这个政法学院的一些人
维权
然后政法学院当时有个特别牛逼，你们大学里面应该都有一些这种傻了吧唧，不好意思不能这样说人家每个人都是，我当时大学里面也是傻了吧唧的啊。我当时大学里面是那种每天这个听音乐手机一定要外放的，因为我心理状态是我操我听东西多牛逼啊，你们也跟我一起听一听。那总之当时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非常牛逼的政法学院的这个人啊，他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叫 J Will， 然后就吐到他的寝室里面了。然后大概几十分钟之后，也没有几十分钟，几分钟之后就气势汹汹的找了十几个人一起踹开了我的寝室。然后当时我已经躺在床上在睡觉了，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几个室友，我拿着拖把下去帮人家清理干净。
你们室友真太好了。
对，所以这一次之后，我就对这个啤酒特别特别的这个抗拒啊，就觉得这个喝多了要出事儿。你们有这样的事儿吗？
刚才说到我第一次喝酒啊，然后其实我真正的第一次接触的那个酒呢是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喝，以前就是不能喝酒，家里面灌输的概念就是你在上大学之前不能谈恋爱啊，不能喝酒啊，你还是小孩子。
你家教这么严啊？
哇，真的是啊。然后我当时也是很乖乖男，你相信吗？
我操，性格。
然后之后呢我们高中毕业了，就宣布就相当于一个成人礼了，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喝酒了。然后我会喝成什么样子呢？然后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喝了两瓶啤酒，啊，在东北的那个啤酒，
特供什么啤酒？
特供的啤酒，有一个在我们那边当地的一个啤酒，
叫啥？
就比沈阳的那个老雪啊，度数可能还要高一点点，
高也就三度嘛。
我喝了两瓶的样子，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我脸上全都是血。
血？
为什么呢？因为我塞了个狗抢狗，
啊，
就是在
脸
着地
了。
对对对对，
我以为你咬了条狗呢。
因为我喝酒喝多了就会就是会断片了，而且整个人会很亢奋。我现在整个人是很亢奋的状态。
你才喝了这么点你就亢奋了？所以从你第一次接触酒到现在，你酒龄已经多久了？
2003年到现在16年，
2003年开始应该算是相对来说就是可能我们所谓的这个更专业或者说更精一点的去喝，然后2003年之前可能也就是随便吃饭喝喝这种，对吧？
这不是，我
是
第一次接触酒啊。
啊，那你刚刚说的那个库可尼是什么时候啊？
啊，
是高中毕业。
对，就是2003年，
高中毕业才2003年啊？
才2003年。
哦，那2003年，我感觉你不像。
你是觉得他比较小？
哎，对对对，这是你说的。
这个不要出去啊。
这个可以提一下啊，就因为这个啤酒花呢本身是有抗腐蚀性的功能，所以大家如果想、这个、
真的假的
长这个延年益寿，
这是诓我的是吧？
酒花是有防腐的这个效果和功能。为什么我们酒里面加这个酒花呢？刚才说的酿酒的一些东西，啤酒里面加酒花，第一是为了给它增加它的香气啊，然后第二呢，它也是能够具备防腐的作用，能够让这个酒的保质期更长一些。
来，这个、okay. 这个时候就可以聊一下这个 IPA 了啊，因为 IPA 呢，其实最早是解决这个英国人的这个生理问题，因为 最开始这个印度殖民地的时候，印度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印度的这个饮用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吃喝拉撒睡，就是基本上是一条河里面的水
啊。
所以英国人去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喝水是个大问题啊。他们想出一个什么招呢？就是把啤酒啊从英国运到印度去。
嗯，
但是这个因为当时只有船运，时间周期非常长。等这个酒运到印度已经馊掉了，已经坏了，所以不能喝了。所以他们后来发现一个配方，就是加大量的啤酒花，啊，加啤酒花之后呢，它的这个相应的时间会延长，
啊，
就保证这个酒到了这个印度当地还能够继续喝。
所以 IPA 是这么来的。
所以 IPA 就是这么来的，
啊，
就是因为加大量的啤酒花。嗯，
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这个，我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就前两天忽然。看到的一个人发过来的说，大概10年前还是十几年前，青岛啤酒在中国做广告的时候，然后倒一杯啤酒说，啤酒富含各种这个氨基酸啦，什么维生素啦，弄得就像现在脑白金广告差不多。
啊，那个时候那个广告的宣传好像真的是神话了啤酒一样。
嗯，对啊，就把啤酒就是说的感觉像灵丹妙药。
但的确了，就是啤酒这个其实它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就是液体面包，它的这个热量相对来讲，包括营养价值，其实精酿会比工业啤酒要高，就因为它的原材料会比这工业啤酒要好。
嗯 ，OK。